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继续延续着创世纪的记录来思想上帝在他的救赎历史当中，借着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这一些的事，亚伯拉罕的试炼，以及他对我们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简单的回顾一下之前上帝在几十年前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来到哈兰，接下来他在哈兰呼召亚伯拉罕来，要到这个他所不知道的这个远方，来到迦南地，并且上帝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并且我要赐给你后裔。我整个的这个故事接下来延续，亚伯拉罕过了几十年，他终于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子以撒从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所生出来了。而接下来上帝又把以实玛利他借着凭着自己的聪明与另外一个女奴隶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赶出了家门。然后最后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亚伯拉罕和当地的这个君王这个亚比米勒立约，确保了亚伯拉罕在南地生活寄居的日子有充足的水源来保障他的生活。所以这是接下来上帝在二十二章要来试炼亚伯拉罕的事情。所以我们从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聆听上帝的话。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了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了别示巴。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就到这儿。这是亚伯拉罕整个的人生故事当中的最高峰，但是有的时候这段经文被单独的拿出来，特别来教导我们关于如何该顺服上帝，顺服上帝获得的祝福等等。但是我们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亚伯拉罕的生活的背景下去理解。刚才我们回顾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这一切，上帝应许他会给他后裔，但是终于以撒出生了，以实玛利这个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孩子，跟他竞争继承权的这个孩子被逐出出去了。然后上帝又借着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确保了亚伯拉罕继续在应许之地能够存活，获得了重要的水源的资源。现在你可以想要说，经历了这一切，从应许之子出生，亚伯拉罕的生活被不断的确认，终于他可以喘一口气，坐下来擦一擦额头上的汗，说好了，现在可以让我安静的过我的生活了。可是谁曾想，亚伯拉罕毕生最大的试炼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极其的高超的一段，从希伯来散文的写作的角度上来讲，这一段的记叙是炉火纯青的，每一个字都经过细细的琢磨然后放进去的，而且这个整个的结构是非常的缜密的。所以这段是一个亚伯拉罕的人生的高潮。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上帝到底在做什么？表面上来看，的确上帝在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而这段最后的结果是亚伯拉罕通过了这场信心的试炼，上帝再一次的坚立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从更大的救赎历史的层面上来讲，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向我们描绘了、彰显了接下来他要为人类所预备的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他要把他的爱子献上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以撒所预表的是那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并且不但如此，在整个故事当中，上帝向我们描绘了这种完美的救赎的画面，告诉我们，以撒虽然以撒预表着是那位耶稣基督，但是以撒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救主，所以以撒也是属于被救赎的那个群体。因此救赎以撒的是那只羔羊，因此那只羔羊也向我们彰显了耶稣基督的身份。最终上帝让我们从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看到的是，上帝的计划必定会成就，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个生命的重量都压在上帝的救恩上，来借着信心来顺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来一同来看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令人困惑的命令，第一到第二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百姓的顺服，第三到第十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所预备的代赎的羔羊，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应许再一次的确认，第十五到第十九节。所以让我们从上帝的命令，令人困惑的命令来先来入手来看第一到第二节。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些事以后，也就是上帝让我们回想以撒出生，上帝把以实玛利赶走，然后确立以撒作为合法的继承人的这样的身份，这一切的事情以后，上帝突然给了亚伯拉罕一个令人困惑的命令。他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王，我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里面首先你注意到上帝不断的修饰以撒的身份，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来强调什么？强调告诉我们说，以撒如今可是亚伯拉罕唯一所有的了。上帝已经把亚伯拉罕心里所珍视的一切都挪去了，就剩下以撒这一个。还记得之前上帝让亚伯拉罕逐出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面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很爱这个孩子。但是如今以实玛利已经走了，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已经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上帝把亚伯拉罕已经扒得体无完肤了，已经扒得就是什么都不剩了，最后一丝的他所珍视的东西就是以撒。而现在上帝要让亚伯拉罕连以撒也放弃，要把他献为燔祭。要知道这个命令令人困惑，有非常多的层面。一个层面是，上帝会真的让一个亲生的父亲伤害自己的孩子吗？在启蒙运动的时期，简单提一下，在启蒙运动的时期，对吧？有一些哲学家们试图去解释这段经文，认为说，上帝这是不可能是上帝所说的话，如何分辨这是上帝的声音，如何分辨这是魔鬼的声音，对吧？有一些契诃果说这是魔鬼的声音，不是上帝的声音，等等。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因为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的命令。而且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想说，那今天上帝会不会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试炼我们啊？你不用担心，上帝不会让你去伤害你的孩子，用这种方法来试炼你。这是在救赎历史的特殊的时期，在一个特殊的人亚伯拉罕，在一个特殊的人以撒的身上所发生的特殊的事件，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事件来普遍化的应用。上帝的确常常试验他的百姓的信心，用不同的方式。在出埃及当中，在旷野当中，上帝用玛拿来试验他百姓的信心，要看他们是否遵行上帝的旨意。在士师的时代，上帝用留下来没有被赶除的这些迦南的这些民族来试验他的百姓的信心，看看他们是否忠心的听从耶和华。同样的，在新约的时期，使徒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要经历火一般的试炼，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彼得所提醒我们的一样。所以上帝在历史历代都会试验他的百姓的信心，而在这里面上帝用的是以撒来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你会看到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弟兄姐妹们，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试验是不断继续的，层层递进的。在埃及，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上帝又让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家，然后上帝又让亚伯拉罕经历他家中的萨拉和夏甲之间的纷争。在基拉尔，上帝又给他试炼，然后上帝又让他逐出以实玛利，又给他试炼。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劝这个非信徒说要过来受洗了，要信主了，我有的时候会反着劝，说你确定你要当基督徒吗？你想好了吗？你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意味着，对吧？今天有的人传福音特别方便，对吧？信耶稣吧，信耶稣吧，信完耶稣之后你就万事顺利，飞黄腾达，对吧？心想事成，财源滚滚，对吧？什么吉利话都出来，就跟拜年似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一再又一再的提醒我们，做上帝的百姓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要经历的不是财源滚滚，对吧？日进斗金，你要经历的是不断人生充满着痛苦，充满着挣扎，充满着你信心上的挑战，充满着你是否可以愿意顺服耶和华，愿意顺服你的神，而放弃你所珍视的一切。 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给我们看到的。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试验达到了最高峰。如今上帝把亚伯拉罕一切所倚靠的都除掉了，现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只剩下以撒是他所宝贵的、所珍视的，而上帝深知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所以他专门要用以撒来试验亚伯拉罕。上帝要看一看，面对着以撒失去以撒的痛苦，亚伯拉罕是否能够继续忠于上帝。你知道这个试炼的核心是什么吗？这是上帝经常会给我们的试炼，那就是你到底敬拜的、所爱的、所忠于的是上帝自己，还是上帝所赐给你的祝福？你到底敬拜的是上帝自己，还是上帝所赐给你的祝福？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所倚靠的、所爱慕的，不是上帝自己，而是上帝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的好的工作，上帝给我好的关系、好的婚姻，上帝给我好的健康，你给我好的财富，我要的是这个。如果上帝你给不了我这个，那上帝啊，我就向你抱怨，我就向你发怨言。这是历代的上帝的子民都经历的试炼。上帝不会用你不关心的东西试炼你的吗？如果这个东西你不在乎，上帝不会拿这试炼你，因为反正你也不在乎，反正你失去了也不痛苦。但是上帝要用你最在乎的东西试炼你。上帝在问你，你内心深处最深的忠诚和爱是否首先给了我？然而除了对亚伯拉罕内心的试炼之外，这个上帝的命令与他前面的应许存在着客观层面上的一个矛盾，那就是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将来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上帝也把这个应许缩减到说，这些后裔必须是从以撒所出的，所以上帝说，只有从以撒出的才是你的后裔。那现在矛盾来了，如果以撒被献为燔祭死了，上帝之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该怎么实现呢？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上一个问题是从主观层面上亚伯拉罕怎么经历、怎么感受，他的信心该怎么受试炼。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在思考的这个问题是从客观的层面上，上帝的应许到底该怎么实现。所以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要一起来看亚伯拉罕该怎么回应上帝的命令。接下来第三到第十节，让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的顺服和他信心发生的飞跃。在这样的矛盾和困惑当中，亚伯拉罕依旧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对上帝的信心。第三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劈好了燔祭的柴，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我估计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老婆说啊。这是萨拉所生的孩子，是吧？你要跟他老婆说，我要把以撒献为燔祭去了哈，拜拜啊！萨拉肯定得疯了，对吧？但是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命令，尽管这个命令是极其困难的，是极其令他困惑的，但是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他意识到以撒奇迹般的出生证明了上帝是可信的。所以尽管他说我想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命令我，但是我知道一点，上帝是可信的，所以我会顺服他。但是出于信心的顺服，弟兄姐妹们，从来不是轻松的。出于信心的顺服永远是充满着挣扎和痛苦的。你要是哪天跟我说啊，我信心特别的刚强，上帝让我做什么我就突就特别容易就顺服了，对吧？那只能说这不是真正的试炼。什么是真正的试炼，弟兄姐妹们？是你痛苦的时候，是让你觉得说啊，我做这件事情太挣扎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够坚持做得下去。在这个时候，那才体现出来这是上帝真正的试炼。所以亚伯拉罕在这样的痛苦当中继续坚持着顺服着上帝，于是他们就开始启程往摩利亚地去了。往摩利亚去需要三天的路程，所以这里面开始离开了南地。很难想象亚伯拉罕这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你要注意到圣经略去了 亚伯拉罕这一路圣经给我们呈现的是他都是一句话不说。然后当一个人一句话不说的时候，三天一句话不说是什么意思？他心事重重。亚伯拉罕要知道他要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他的仆人不知道，他的儿子不知道，瞒着他在家里的老婆，这件事只有亚伯拉罕知道。他只字不提，三天一句话不说，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煎熬和挣扎。他会想到很多的事情，他会想到第一次听到萨拉怀孕的消息的时候的惊讶，他会想到以撒咕咕坠地时的喜悦，他会想到他小心翼翼地给以撒行割礼时的画面，上帝的圣约的标记刻印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会想到上帝起初与他立约的时候的样子，他想到那个他一生也无法忘记的，在那个黑暗当中，上帝以烧着烟的炉冒着火的形象从肉块当中穿过，然后有声音对他说，我要与你立约，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那么多，我要赐给你这片土地。而他会想到上帝不断的重复告诉他，以撒所生的后裔将会是成为一个国度，但是他却非常的困惑，为什么上帝要夺走他所应许的？那难道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拿走的也是耶和华吗？但是如果上帝的应许绑定在以撒的身上，以撒如果死了，上帝的应许怎么成就呢？所以注意到这个矛盾，这个客观上的矛盾使得亚伯拉罕产生了一次信心的飞跃。这个信心的飞跃，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我们借着信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不仅仅是单纯的说你相信上帝存在，你跟亚伯拉罕一样相信上帝存在，你不仅仅是说相信上帝是信实的而已。当保罗说你们借着信心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说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属灵的含义，那就是当亚伯拉罕走在这三天去往他的目的地的时候，来到这山脚下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发生了质的飞跃。注意看到第五节，他对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然后他说什么，让我和这个孩子到山上去敬拜，然后我们会回到你们这里来。这里面是复数，我们会回到你们这里来。有的解经家说亚伯拉罕在这儿是故意骗这个仆人隐瞒，对吧，只是让他们表示他们会安心，对吧，你不用担心，对吧。但是不，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亚伯拉罕真的相信他会带着这个孩子回来。为什么我这样说？而且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样想？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当他杀死以撒之后，上帝会在那个山上让以撒复活。我为什么敢这样说？是因为新约的圣经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所以如果你翻到希伯来书，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起初的应许，你会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会看到第十七到第十九节，看到那里面说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指的就是献以撒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经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看到了吗？希伯来书作者已经把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矛盾都提出来了。你看到他的论证了吗？他把以撒献上，然后但是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献以撒呢？第十九节，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亚伯拉罕之所以敢去献以撒，是因为他相信上帝会叫死人复活，而且具体的来讲，是他相信上帝会在这圣山上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对亚伯拉罕来说，他已经想明白一切了。他想明白了，以撒是女人的后裔，以撒的出生，超自然的出生，就不可能出生的出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他原本所以为的，就是好像上帝要给他预备一个继承人而已。不，以撒的出生超过了这一切。以撒出生是意味着上帝在伊甸乐园的东方所应许给始祖亚当夏娃的应许要实现了。女人的后裔要来压伤蛇的头，要摧毁蛇的权势，要摧毁蛇的权势，什么意思？死亡的权势。怎么摧毁？借着死和复活。所以在以撒的身上，亚伯拉罕看到了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你会看到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了以撒的身上，自己拿着火和石头，作为父亲陪着这个背着木头的儿子一起走到献祭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场景，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哥哥他背着十字架，背着木头往哥哥他山去的耶稣基督。就在以撒的身上，你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了将来几千年之后的耶稣基督，准备把自己献为祭，献给他的父。亚伯拉罕这一路依旧没说话，但是以撒说话了，以撒憋不住了，以撒打破了沉默。但这段对话是整个记录当中 父子之间唯一的对话，而也是整个记录的最高峰。第七节，以撒对父亲说：“父啊。”亚伯拉罕对他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哪，火和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以撒这句话是整个这个记叙的重点所在，也是整个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圣经的重点所在。整段整个圣经的记录都可以浓缩成这句话：“父啊，献祭的羊羔在哪儿呢？”从创世纪到整个的旧约的结束，到马拉基书，就是这一句话，整个旧约圣经问的就是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从始祖堕落之后，上帝杀死了一只动物，把用动物的皮做皮衣，带披戴在犯罪的人身上来遮盖他们的罪。从此之后，人就会问这个问题：献祭的羊在哪儿？献祭的羊在哪儿？从始祖，从以撒开始问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到了整个旧约的时期，都是整个的旧约的百姓都围绕着中心是那个献祭的会幕，在那里面要杀死羊来为他的百姓献祭，来为上帝的百姓献祭。然后会幕变成圣殿，成为整个以色列敬拜的中心，在那里羔羊被献上来赎上帝百姓的罪。然后接下来上帝百姓犯罪之后，这个圣殿被摧毁，被掳的百姓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圣殿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被建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那个献祭的羊来赎我们的罪。整个的旧约所讲的就是羊在哪儿。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旧约的献祭要不断反复的献，为什么？因为羔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他们最终所问的问题是那个最终极的，一次到永远能够除去人罪孽的那只羊到底在哪儿？而亚伯拉罕的回答再一次充满着非常深刻的信心的含义。第八节，亚伯拉罕对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献燔祭的羊。”这句话中文翻译把我儿放在了最前面，但是实际上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这个我儿是在最后面，是在羊那个词的后面。所以你可以解释为这个我儿是羊羔的同位语。同位语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名词表示同一件事情。我的妻子惠民，这两个词表示的是同一个事情。所以你可以把这段经文解读成神必为自己预备羔羊，就是你我儿。所以这也解释了 以撒为什么肯顺服他的父亲被捆绑在柴火上，因为亚伯拉罕这句话告诉了以撒，以撒你就是那只羊。所以以撒不仅仅是亚伯拉罕顺服上帝，而且以撒也顺服了上帝，他甘愿为了成就人类的救恩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他丝毫没有抵抗。所以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注意到了没有？亚伯拉罕再一次筑坛。还记得在之前，亚伯拉罕在获得了水源那口井之后，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是他种了一棵树，对不对？他栽了一棵树，但是在那里他们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筑坛。但是在这儿，亚伯拉罕筑的坛到底在哪里？可能你之前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在问说，哎，不对啊，亚伯拉罕不是每次到一个地方，他之前在希伯伦筑了一座坛，对不对？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都会筑一座坛，但是在南地他没有筑坛，他栽了一棵树。亚伯拉罕筑的坛在哪儿呢？在这儿呢。亚伯拉罕在这儿筑了一座坛。筑坛意味着什么？筑坛意味着要献祭。所以他把他的儿子捆起来，放到了柴火上，要杀他的孩子。以撒从小到大看到他的父亲这样做过，亚伯拉罕从小到大在家里面杀羊献祭，所以你知道每次他筑一座坛，他要做什么？他要献祭，他要敬拜神。以撒从小到大看到他父亲这样做，但是在这一刻，以撒意识到他如今是那只要被献为祭的羊。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发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上帝再一次出现了，上帝阻止了亚伯拉罕。上帝说，亚伯拉罕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因为我知道你敬畏神，没有将你的儿子不留下给我。然后接下来上帝预备了一只代替以撒的羊。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亚伯拉罕观看，不料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树上，于是亚伯拉罕取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来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今天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预备。亚伯拉罕的信心几乎完全都对了，但是只有一点没有对，那就是以撒并不是要献祭的羊，上帝预备了另外一只羊来代替以撒。上帝把那只真正要献祭的羊像以撒一样绑在木头上，困在小树上，而那只羊所才是真正预表耶稣基督的，因为那只羊是要代替世人赎罪的，要取代以撒被献为祭的。所以那只羊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为世人预备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以撒没有死，那只羊替他死了。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不会灭亡，是因为上帝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耶稣真的死了，而耶稣的血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的血涂抹了我们的罪。上帝阻止了亚伯拉罕献上他自己的爱子以撒，但是上帝却亲自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成为我们的代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第二世纪的一位初代的教父，他的名字叫做 Melito of Sardis， 他读到用这些经文作为一个背景，写了一首非常优美的颂诗。在这首颂赞诗当中，他这样写道，他说，他像那只公羊被困住，这说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像羊羔被剪毛，如同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把木头扛在自己的肩上，就像以撒在父亲手中被残杀一样，被宰杀一样。但基督真的受苦了，以撒却没有受苦，因为他是基督将要受苦的榜样。 第二世纪，公元一百多年的基督徒就已经把这两件事情完全的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最后以撒没有死，以撒被羔羊代替。那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确经历了严酷的试验。最后第十五到第十九节，天使第二次从天上向亚伯拉罕呼叫，来再次的重申确立他的应许。而在这个应许当中，天使说了一些独特的事情，而继续的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基督。天使对他说，第十七节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些都是之前上帝就已经应许过亚伯拉罕的了。但是接下来天使说了这句话，他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子孙而得福。注意到这句话了吗？这句话在说什么？这句话看似是在说在第一阶段，在以色列他们会攻陷迦南地的这些仇敌，他们会得胜这些地方，占领这些地方，得着他仇敌的城门。这是在第一阶段，在旧约的时期所实现的。但是最终极来讲，天使所说的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的。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得胜了仇敌的城门，是什么？是他攻陷了死亡和阴间的权柄，他从死里复活，挣脱了死亡的束缚，因此他得到了生命的冠冕。这就是上帝在四千年前，在耶稣基督在四千年，在耶稣基督降生两千年前就已经赐下来的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信心也会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经历各样的试炼，如火一般的试炼。或许你今天正在经历这样的试炼，你正在经历很大的挣扎，或许你会怀疑你的信仰，你会想说，这一切都有意义吗？上帝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然而今天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要提醒你的是，你需要把你的目光仰望在那位真正的替你成就上帝应许的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会看到那位为你预备羔羊的上帝，你会看到那位应许真实实现的上帝。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耶稣替你受了一切的苦难，而在耶稣基督里，你所受到的苦难不是徒劳的，而是蛮有意义的。因为保罗告诉你说，你若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在他经历试炼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要给他所爱的人。让这句话来安慰你的心，让这句话来坚固你的信心，让我们一同效法我们的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来顺服我们的上帝，把他所当得的归给他。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来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在基督里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你在你的山上必为我们预备，而且你也真的为我们预备了，在那哥哥他的山上为我们预备了那个困在木头上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把我们一切所有的献上，让我们那些缠累我们，那些我们不愿意放弃的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放弃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奉献了你所最深爱的。因此我们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了那个甘愿献身的榜样。所以求你也赐给我们这样顺服的心，叫我们继续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在接下来我们所要领受的圣餐当中，叫我们能够被他的身体和宝血喂养，来信心得以坚固，继续奔走我们在地上的天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